主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，是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。今天早晨，你必定有些话对我们说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晨，当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你的时候，献给你以后，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再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所以主，我们说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。但有些话落在我们心的深处，但愿我们听见这些话能够起来行走，听见这些话也能像玛利亚一样，能把我们的玉瓶打碎，想到献在你的脚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今天早晨大家来到这个大厅以前，每个人应该都拿到一份讲义，或者在你的座位上已经有了这份讲义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说到，如果大家翻到一面的话，那么是三角数字153条。那么这个稍微做一点解释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是153条。那因为我们知道153条鱼是以17来做基础的，因为在四福音里面，鱼一共出现了17次。那么153是个三角数，是约翰特别提起的。但是无独有偶，约翰在启示录也提起666，也是一个三角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兽一共提了36次，所以1+2=36，就是666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把印象稍深刻一点。那么翻过来呢，就是有读圣经的人，他们去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个人的接触，我们讲不是指5000人得救或者几万人进主耶稣，不是。他个人所接触的人士一共是153个，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回去，我是希望大家拿了这份讲义，就代表了他的责任。如果大家接过这份讲义，但愿大家就内心有个心愿，你最少在3个月之内，你把这里面所提的主耶稣所接触的人，你能把它好好的读过。我相信这个对大家做人海旅途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更有一个建议，如果对在座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，你读这个153个人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找到 Campbell Morgan 的，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 Physician， 就是至大医生。那么他就把主耶稣在地上所接触的那些人，不同不样，不同的人，然后主耶稣怎么供应他们，怎么帮助他们。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个人谈到的手册，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参考那本书和这个153条放在一起，我相信3个月以后大家一定会有美好的心得。所以这是首先提醒大家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继续一同来看这个爱的神迹。那我们讲的爱的神迹是从约翰福音8个神迹一同来看，到底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讯息。因为我们知道这8个神迹代表的是 sign， 那 sign 一直告诉我们，不光我们主行的神迹，这个8个神迹的背后是要做有教育的作用，所以我们要从这里要得着属灵的功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第二对。我们说过，这8个神迹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对，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另外一对，然后第三跟倒数第三是一对，最后中间的也成了一对。那么慢慢的，我们从最外围开始，慢慢往中间集合。那这样慢慢的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原来我们基督徒是从零开始。然后是恩上加恩，然后力上加力，最后荣上加荣。所以基督徒的道路，基督徒的生活，乃是一连串的神迹，是神迹把我们带到个地方，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只有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无论个人无论团体，到那个时候，那就是荣上加荣。因为我们如果敞过脸。我们众人既然都敞着脸，那么对着镜子观看， 那么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要被变化、被改变、荣上加荣。所以圣灵就用这八个神迹，给我们看见一条基督徒成长的轨迹。所以但愿主能够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。那么说到第二对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这两对是很明显的，是成对。因为第二个神迹讲到大臣的儿子快死了，那么倒数第二个，我们知道马大、玛利亚的兄弟也快死了。那么当需要来到的时候，需要有人拯救他们，叫他们能够不死。马大、玛利亚一心就是希望，如果主能千万火急来到的话，他的兄弟就可以不死。所以当这个需要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主都不在场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需要临到的时候，那个病人是在加百农，但主耶稣在加拿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大臣就告诉耶稣赶快下去。为什么下去呢？因为这个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，它是在水平面以下大概200公尺，那么死海呢还要低200公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么这个加拿呢在水平线以上，所以当然呢，你从水平线以下、海平面以下到海平面以上，当然是上去。如果呢大臣希望耶稣能够到加外面去，当然是下去。所以圣经里面上去下去，你看它都非常有讲究，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份很简单的圣经的地理。所以主耶稣如果要去行神迹，他一定要下去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等到千万火急的时候，主耶稣不在场。我们都知道十二个门徒最幸福的就是他们无论遇见什么事，我们主都在场。什么时候有主的存在，不管有什么事发生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两件事主都不在场。一面你看见病人在加百农，但是医生在加拿。那么是倒数第二个神迹也是如此，病人在伯大尼，医生也在伯大尼，但是这是不同的两个。一个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橄榄山有前山有后山，对于耶路撒冷是前山，那背着耶路撒冷是后山，伯大尼根本是在后山，那实在是很近很近。但那个时候的主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从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最少有4天的路程。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哪里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读这个以利亚的故事，不是神就把以利亚藏在基利歇基利西旁边，让乌鸦来喂养他，那个地方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也就是大家读圣经读到这个拔山，这拔山有一个京城，那个京城是姊妹城，是个双星城。那么那一带就是约旦河支流所流过的地方，那么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这两个伯大尼我们都去过的，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，一个是在这个叙利亚的南边。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好像是在10万8千里以外，当时要走4天的路程才能到。所以大家也看得到第二个神迹跟倒数第二个那么有很类似的地方。那么第三点呢？第三点就是那还有一点就是，给我们看，这给我们看到就是说，这两个神迹啊都是祷告的结果。什么时候有祷告，什么时候就产生神迹。今天有祷告，今天就产生神迹。为什么我们相信神迹呢？因为我父直到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特别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从零开始，那从此以后，那么有神迹一生随着我们，感谢主，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利。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祷告呢？祷告就是我们用祷告来摇动那些摇动我们环境。所以许多祷告神听了，然后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只要神动了他的指头，神迹就发出来。所以这里有两个的祷告，这里两个的祷告的神，两个祷告结果都产生神迹，所以这个两个神迹是祷告的结果。但是稀奇的，这两个祷告，一面我们主听祷告，一面我们主不听祷告。听祷告是恩典，是祝福；不听祷告也是恩典，也是祝福。所以，当你读这两个神迹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等到千万火急的时候，我们主应该立刻来应付那个需要。但是你发现在主的这一边，他没有立刻，他应该立刻就下去，按手在这个大臣的儿子身上，他就活了，我们就没有去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这个马大跟玛利亚送消息给主耶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那大家都知道，后来约翰特别说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内子和拉撒。我们知道希腊原文里的爱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特别代表深度的爱，代表神是爱的那样的爱，是阿嘎里；还有一个就是人间的爱，友谊的爱，父母儿女之间的爱，那是另外一个字。但是呢，这里所用的乃是那个有深度的爱。所以耶稣素来爱马大和马和妹子和拉撒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马大玛利亚受消息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就把话人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下面马大玛利亚不需要再说了，如果主爱他，下面马大玛利亚的话都是多余的。如果主爱他，你看见主一定千万火急的就立刻赶到了我那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马大跟玛利亚的感觉里面，觉得只要主爱我们，下面不必多说的，你只要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，你下面不需要讲说，你立刻就来。”所以你看马大玛利亚没有说你赶快就来，如果他认识他所爱的主，他知道这句话是多余的。但是后来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，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旧住了两天。这两天是我们主计算好的，因为他爱，所以他计算，因为他说计算，所以事情就成就了。所成就的事情证明他爱我们。我们觉得如果主爱，他应该叫拉撒路不死。但是正是因为主爱，拉撒路不止死了，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。这不只是恩典，这是恩典再加上恩典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从祷告的功课里面，我们认识，不是认识什么是恩典。如果今天大臣的儿子不死，这是恩典，是不是？但是许多时候，圣灵让我们学更深的功课。我们以为神爱我们，神一定照着我们心中所想。如果他是爱，他既然能行那么多的神迹，他既然能叫开了瞎眼瞎子的眼睛，你看这些犹太人怎么说的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都误会主的爱，主的爱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我们认为说，如果主爱的话，他一定要做这样的事，做那样的事。我们一面祷告不错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那么你一定是千万火急的。 不必要信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主又多待了两天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神迹，他们的需要并没有立刻就解决。这个急迫是没然之急，急惊风，结果碰到慢郎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伟大的医生，但圣经里给我们看，有的时候他是慢郎中，你信不信？我们以为是慢郎中坏的事情，没有慢郎中成就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主的慢，叫神能够得着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八个圣经里这第二位，一定是给我们学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都是在绝望的边缘，都是在绝望的边缘。其实实在说来，我们这人膝盖都是很硬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口袋有1000万美金，我想你的心你很难跪下来祷告的。如果你口袋两个口袋是空空的话，你的脚很容易软下来，你很容易跪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人不到绝望的边缘，人不容易祷告。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硬。你不是你不相信神，你非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你对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你会解决的，你知道很多事情，因为医生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只要请教帮助家就可以了。我们知道今天只要医生是你的朋友，医生是你的亲戚，你可以放心的很。你有办法，你有人脉，你有地位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什么时候只有当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对的神迹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从零开始的。不光是零，许多时候神也让我们归零。你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赛亚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光是虚无，而且是不及虚。这是神对于万民的一个呼叫。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，我们这些人没有得救以前，不光是零，而且不及于零。不及于零什么意思？不及于零就是负数，你就像一个海一样，你在海平面上是零，但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你知道这就是负数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得救以前都像在死海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十字架做拯救我们，十字架是个加号，结果呢，他就拯救我们的结果，就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本来是不及于零，现在救到零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极大的救恩。救恩是什么？救恩就是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本来是个赤字，结果呢，感谢主把我们带到了灵的地位。但可能我们跟着救以后，慢慢我们觉得自己很行，慢慢觉得我们自己很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许多时候主常常把我们带到灵的地位，因为只有到了绝望的边缘，我们才开始祷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称体重的时候，很高兴，因为有了磅秤，给你的感觉啊，一切都非常好，你非常健康。那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归零。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归归零，你就知道你真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学祷告的功课？祷告的功课实在说来，祷告好像是一件事，对不对？祷告好像是现在的事情，祷告绝望了，没有希望了，那么现在只有请神出来，主耶稣出来才有办法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祷告不错，但实在说来，祷告这件事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旨意，他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灵的地位。这件事情是神迹，弟兄姊妹，哪一个人不自信？哪一个人不骄傲？哪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很行的？但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这个很能干的人，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好像呼天唤雨一样，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我们真的到了绝望的地步，我们像拉扯一样，儿子快死了；我们像马大玛利亚一样，我们主所爱的人病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到了绝望的边缘，我们祷告。我们希望有的人，有一位 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绝望的深渊。只有神的指头能拯救我们从绝望的深渊里面出来，那结果我们就许多宝贵的见证。那么那个神迹的结果就是这两个神迹所代表的。那么当然这两个神迹里面都提到神，第一个是快乐，前面有一条线叫做死亡的线，那你看大臣的儿子几乎靠近了死亡的线，但是拉萨路是越过了死亡的线。无论在死亡线的这边，在死亡线的那边，都是神的旨意，都告诉我们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这是两个神迹告诉我们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人越过了死亡线，在世界上来说就人了，但主怎么告诉他的门徒呢？他说拉萨路睡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他钉十字架最后一句话，他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因为每一个犹太的孩子，他的妈妈小的时候，他睡觉前一定告诉他说，你在睡觉前你要这样祷告，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是睡了，第二天早晨要醒过来。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，果然三天以后他醒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拉萨路是睡了。所以自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荣耀要盼望，因为神已经把死的毒钩拿走了。当我们到绝望边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看见主把我们救活了，全身都是癌症癌细胞，结果他活了，像无用长老一样，感谢主，这是神迹。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神让我们越过了死亡的线，所有不幸的朋友从此就完了，但是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，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，身体都要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两件事是一样的，这里都是神的神迹，所以这里讲到两个都提到。然后最后一点，大家记得这两个神迹不同在哪里？这两个神迹有不同，就是神听了祷告，都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但是神都没有照着他们的办法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要神照着我们的办法来听的，你知道我们这有多跋扈吗？我们求神来做事帮我们的忙，求神来听我们的祷告，结果我们要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，结果神听了大臣的祷告，他也不听他的祷告。神听了马大马拉萨路马大马利亚的祷告，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个神迹到底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祷告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，祷告也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。容易到一个地步，刚刚得救的人都会祷告，但是难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在这里要学的。所以圣经就用这两个神迹教导我们怎么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，你看见我们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恩上加恩。我们常常停留在恩典，我们从来不肯越过死亡，就不能让我们主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深的一个地步，叫我们能够经历死而且能从死里出来。那个恩典乃是恩上加恩，这样我们这个基督徒。那首先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神迹，第二个神迹。这个第二个神迹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大臣的儿子，大臣的儿子快死了，然后呢他就逃到这个家里。 然后他对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然后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祷告的神迹的背后其实是信心的神迹，这里的问题是相信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当我们的主对大臣说，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证明说，现在我们主要培养他的信心，要教导大臣一个信心的功课。你不能一天到晚只祷告，而你这个人一点改变也没有。你不能一天到晚只祷告，只向着要这个要那个，你从来没有学过信心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讲到信的时候是因信以至于信，这个信心像棵树一样会长大，它从信心开始，然后又从信心结束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错，你看见许多时候只要人祷告，我们的主就听了，但这一次不行。我们主的确听大家的祷告，但是在这个听他以前，他怎么说？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因为信心和眼见常常是相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问，在这里给我们看的，主要我们学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只要是信心的功课，就不是眼见的功课。我们人很实在，因为我们所在的世界非常实在。我们的世界80%的资讯是从我们眼睛来的，所以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最少80%所发生的事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的的确确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你看见了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主耶稣能够亲自到了加百农，让主耶稣的手按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的病就好了。他只要看见了，他知道说有一件神迹发生了。但是兄弟们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主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，只要是信心就不是眼见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迹和信心常常连在一起。许多人很奇怪，为什么吴有长老他相信主就医治了他所有的病，医治了他的病，他的癌细胞他身上几乎全身都是，为什么他好了？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好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主仍旧是最大的医生，但是问题就是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就是吴有长老他学了信心的功课。那什么叫做信心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那对大臣来讲很简单，因为他曾经看见过主耶稣行神迹。不要忘记他是大臣，他是有地位，但是现在他把他宝座放下，他可能放下恩怨来求主耶稣，所以这很重要，证明他相信主耶稣的大能。他知道说主耶稣能够把他的儿子救活，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主耶稣到了加百农，伸出他的手，他亲眼看见那个手按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按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因为这是大臣对于神迹的观念。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？一面病是好的，但是另一面，当大臣说求你劝住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，所以他相信主耶稣的大能。下面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许多时候相信主的大能，你相不相信主的智慧？如果你相信主的智慧，你要相信他的方法。你相信说主医治我的孩子，主解决我的难处，不光是因为他是大能的主，而且他是智慧。如果你相信他大能，你就能够从加百农跑到加门。但是问题是， 你能相信他的大能，你相不相信他的智慧？如果你相信他的智慧，你就能相信他不下去，他的病也很好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祷告的难处。你听听看，每次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祷告，每次我们思想祷告，许多时候我们都到了绝望的边缘，但是你看看我们是怎么祷告的。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相信主的大能，否则你不会祷告，你不会浪费时间的。但是你只要祷告，我们问说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不只相信神的大能，信心也相信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给大臣看见说，下面怎么说？他耶稣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不会下去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主耶稣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？是听了祷告，因为他最后病好了。他没有听了祷告，他没有要来帮忙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第二个神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希望神改变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环境现在是这样，所以希望我们能摇动神的手，让神的手来摇动，来改变我们的环境。我们要谁变呢？我们要神变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主要变，真的叫他病好以前，主先叫谁改变？先叫大臣改变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学祷告，我们一直祷告。我问大家，你一心所希望的，希望你的主能变，你有能变？不要忘记，最难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环境。最能改变是你我这个人。如果我们这个人变了，不要忘记，在大臣儿子这个病好以前，你知道已经有一个神迹发生了，这个大臣已经改变了，大臣现在能相信主的话，你看见这个人变了，这个人懂得什么叫信心，这个人懂得什么叫信心的道理。所以祷告啊，像钻山洞一样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希望说对神在对方，我们在这个中间是个山，这里是没法克服的。好了，我们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为我打通一条隧道，结果呢，神就在那边开始打通隧道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我们要神变，要神在那里做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神在他要完成他旨意以前，你看他的指头不光在我们环境上干预，在环境上动了，他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动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希望主改变环境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在主改变我们的环境以前，主要先改变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改变我们的环境难呢，还是改变我们这个人难？你从这两个故事里面你就知道，改变我们比改变环境更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在这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如果主能够更多的改变我们，最大的神迹还不是病的本质，最大的神迹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如从如举的人，应当下地狱，我不光蒙了恩典，而且恩上加恩，我这个人居然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居然能有基督的谦卑，能有基督的温柔，能有基督的忍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好像神很容易解决我们环境上的问题，能叫我们环境改变，但是这么久了，我们是不是像磨牙的酒一样，仍旧是原封原味不变，仍旧是原封不动？有的时候我们见到人说，哦，你好，见了好久不见了，你一点都没有变。这句话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？到底是坏话还是好话？当然大家叫你喜高兴，因为你还像从前一样的年轻。但是想想看，那么久了你一点都没有改变，我们蒙恩得救是恩上加恩，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怎么一点变都没有？应该说像主才对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里的意思吗？我常常想啊，这个神啊，对付这个约拿怎么对付？ 当然我约拿他神家的往东，神家的往东，结果他往西，人是最难的，而且不要忘记约拿乃是神的仆人，这个神的仆人居然能做一件事情违反神旨意，这完全不可思议，叫我完全不明白。但是你看见神要对付，要教育约拿，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有时候就是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，所以我小孩子，我这个大儿子小的时候都这样，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，你叫他往西他就往东，所以后来我们学会，如果你要叫他往西你叫他往东，所以约拿就这样。但是你看神怎么对付约拿，那约拿实在很难办，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听神的话，结果神借着一阵东风就把大狮子团子，大狮子他狮子团子就打破了，你看风听神的话。后来呢，神也借着蓖麻，你记不记得蓖麻又长起来，结果呢就遮盖了约拿，约拿就到达了快乐，结果后来一下子就枯干了，你看蓖麻还有那个虫还有那个风完全听神的话，神叫的往东就往东，神叫往西就往西，所以你要叫神改变环境容易的很，像拿根石子一样，神把这个石子从这里挪到那里，挪到那里，小孩子不同，小孩子你叫他你嘴巴张开，我把牛奶灌进去你就长大，他嘴巴不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把奶放在奶瓶里容易，但把奶灌在嘴巴，孩子嘴巴里很难，除非你用鼻子把它捏住能灌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人是最难最难，难到了什么地步呢？你看神对付所有的约拿附近的树也好，蓖麻也好，虫也好，风也好，都听话的。但约拿很难，真是难办。约拿难办到了什么地步吗？连鱼都吃不消啊！三天三夜，后来鱼说：“我受不了了，不是了。”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约拿。但是你相信不相信？神能够改变约拿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约拿前面两章是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神迹，神他在鱼肚子里的神迹。但是到后面两章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是告诉耶稣说，没有神迹，约拿就是神迹。所以等到他真的从鱼肚子里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改变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尼尼微也是拜鱼的。如果看见一个人从鱼肚子里面出来遍体鳞伤，而他居然还活着，那请我们记得，他虽然什么话也不说，他事实上只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，结果全球从上到下统统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叫全城的得救并不难，但是在神要完成这个使命以前，神要决定要在一个人身上行神迹，那个人真的是约拿。所以一边神用鱼把他推进去是神迹，但是后面两章给我们看约拿这个人就是神迹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神没有听，为什么我们的主一面听了他祷告一面又没有听他。很简单，就是在主要让他学一个功课，现在主要大臣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是走信心道路的人，所以现在在这个人他能走信心的道路了，你看已经是神迹。所以我们叫第二组的神迹，在行真正的神迹以前，神已经行了另外一个神迹。那么这个就是在大臣身上所发生。那么大臣身上所学的什么功课呢？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看见这个儿子病了，我们就是主听答祷告的，那你到了迦南希望主听你的祷告，那么主说好听我们的祷告，结果他回家他儿子好，你看主是不是听了他祷告。所以在我们普通的感觉里，我们学祷告功课很清楚，第一个我祷告，第二个主听了我的祷告。所以在整个祷告过程里面就两点，但是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主没有下去，虽然我们主没有下去，但是我们主说了一句话，主怎么说呢？他就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？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那请我们记得， 他儿子活了，这是看得见的，那个话是看不见。但是因为主说了，你相信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乃是因为根据主所已经说过的话。虽然我的儿还没亲眼看见我儿子好了，但是我相信他的话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信心不凭眼见，就这个道理。信心不凭眼见，我因为有主的话，我能相信他的话，然后呢他就回去了。那请我们记得圣经的四福音里面有一段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。那这一次大臣从加拿一路走到加百农，那条路叫什么？叫做信心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不懂什么叫信心的道，我们只知道祷告，祷告得到答应。但主的目的是告诉我们，在祷告的答应里面还有第三点，中间有一点，那一点就是你没有看见你的儿子病好了，但是主的话说他已经好了。你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开始赞美；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开始走信心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祷告和答应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神迹所给我们看见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我希望祷告主给我，我希望祷告主给我一只手表。那现在我祷告一个礼拜以后我得到这个手表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祷告然后手表，但是我们忘记了在这个神迹里面主要让我们学信心。所以在还没有祷告，也许礼拜三也许礼拜四的时候，当我读主的话或者怎样，主对我说，主已经听了你祷告，你不必再祷告，主已经听了你祷告了。那现在从礼拜四到礼拜天那条的路就是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弟兄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主说了我们听了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们到海渡海到那边去，结果到连这些都是水手，等到水手在那里慌乱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已经很危急了，那个已经那个这个水几乎灌满了水了，结果他们就把主耶稣叫醒了，他说难道你不顾吗？然后主耶稣起来责备他们说，你这小心的人。为什么主要责备他们是小心的人呢？因为主在离开以前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这是谁的话？是主的话。主说走到那边去就不会沉到海里去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说渡到他那边去，主没有说渡到海里去。所以既然没有渡到海里去，你当然可以睡觉。我们主能睡，为什么你不能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是主说了，所以我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祷告的功课和神的话是紧紧相连的。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他是根据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，然后圣灵再把我们已经读过的话再对我们说一遍，就变成了生命的话。你知道说神对你说话，你知道他是个人的话，你知道说这是主观的话。那当圣灵把这些话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儿子活了，结果你就能走那条道路，到时候你看见儿子果然活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我们知道在祷告上我们应该要学会，那个功课很简单，就是信心的功课。所以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相信，不光相信神的大能，也相信神的智慧。如果你不相信神的智慧，那句话就叫你慌乱，因为你觉得主没有相信，所以这个儿子一定会好。因为你觉得只有我们主手按在儿子身上病才会好。如果你能放下你的方法，你说主，我没有智慧，我也没有能力，一面我是愚昧的，一面我是无能，我向你完全去白起，我向你完全的投降。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主的话你就接受了，因着你有了主的话，你就能走信心的道路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第二个神迹，很自然的就把基督徒一些祷告基本的秘诀告诉了我们。那么倒数第二个神迹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拉撒路牧师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他们拉撒路病的时候，他们去告诉耶稣，结果呢，圣经说，圣灵就借着约翰怎么说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天是我们的主基督。所以等他真的到了这个拉撒路这个地方，等真的到了这个伯大尼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一个人死的时候，这个灵魂呢还在附近漂泊，所以随时能够回到身体里面，他就复苏过来。那如果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根据他的传说，就是如果这个灵魂超过四天还没有回来的话，那一定是死定了，一定是死透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，所有人都知道说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次，我们仍旧留着两天，不只是拉撒路越过了死亡的险。那么根据犹太人的看法，在四天之内随时可能回来，现在不光是随时回来，而且已经四天了，所以拉撒路不光是死了，而且是死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行一个神迹，叫神能够得着荣耀。我们知道拉撒路这个神迹后来影响我们很大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要除灭耶稣，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个见证可以说要了的命的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见证有多重要。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见证，在这个故事的背后，在这一个神迹的背后，一定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。那我们讲过马大玛利亚，他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病，他根本不需要说你立刻就来。他们觉得主只要早来，他的兄弟必不至于死。所以等到主来晚，好像来晚了，马大就抱怨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但是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但主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他听得进去吗？他听不进去。他说，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不活。不错，最后到末日拉撒路一定也从死坟墓里面出，但是现在只要做一件事，他今天就要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马大，因为他马大的神学是正确的，他知道说有一天主要叫所有人复活，但他没有，他绝对相信，他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在神学上是完完全全正确的。但是问题，你看他这个人完全被自己充满了。他自以为是，他觉得说，如果主要听我的祷告，如果主要完成这个成神迹，他一定要来，他一定不死。如果是爱，他就不死；如果他死，他就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但在主的感觉里面，如果我爱拉撒路，我不光是他越过了死亡线，而是这一回拉撒路是死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旨意。许多时候像大卫的儿子一样没有死，在死亡的边缘，但这一回呢，你看见我们主是让拉撒路死透了，感谢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光马，你看见赶紧开始马大埋怨了，而且玛利亚也埋怨了。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哭了是因为看整个的情形哭了，但主耶稣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些祷告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就祷告了，我们从来不会说祷告神的旨意是什么。这一次主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旨意充满了，所以当我们主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，马大听不见，不管马大听不见，等到主耶稣后来要去叫马大路复活，谁去拦住主耶稣？是马大。马大说他现在必须跳了，因为他死了，不必劳驾，你何必现在再来呢？一切都太晚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最后主视角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而且圣经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，那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一次主耶稣没有说出来，光说出来所有坟墓的人都出来，但是说拉萨路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经历乃是拉萨路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耶稣怎么说？他说时候将到，现今就是了。他不是指将来说的，时候将到，现今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故事里面有几个死人，不止拉萨路是死人，马大、玛利亚也是死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？但是问题就是，凡是听见神儿子声音的，他都要复活。所以这里的复活，当然你一面是说最后拉萨路要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这是个凭据。但是现在的复活，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许多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了死地，但是看呐、啊，我们却从死里活过来。就像保罗所说的。死在我身上拿走，生在别人身上拿走。他虽被拿走了，却不知死亡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那个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但是我们这个人就像马大、玛利亚一样的，玛利亚的迟钝，而且是那样的顽固不化。所以最后，弟兄姊妹，主说拉萨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。所以圣经没有说拉萨路出来，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拉萨路这一回他真的死了，他因为是死透了，结果他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他就活了。他不光活了，而且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主还得说第二句话，解开叫他走。如果不解开，那么他走路也僵尸一样跳了。但现在不是跳的，他要走路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主在拉萨路身上就是一个神迹。弟兄姊妹，解开叫他走这句话，不光对拉萨路说的，解开叫他走也是对马大跟玛利亚说的。许多时候我们陷到我们自己的窠子里面出来，被裹，被手脚被裹住，脸上包着巾。那么医生告诉你说你得了忧郁症，医生告诉你说你得了躁郁症，医生给你吃药，给你那个药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病是什么病呢？我们像马大，像马文鸟一样，我们先到我们自己的窠子里面去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听死人听见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怎么能从沮丧里面、从忧郁症、从躁郁症里面拯救出来？实在说来，基督徒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药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今天所需要的是恩上加恩。当我们躺在坟墓里，当我们陷在我们自己窠子的时候，结果我们听见有声音说拉萨路出来，不光听见拉萨路出来，解开叫他走。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听见这个话，你看你忧郁症就远远的就在背后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表面上我们要的是比较我的兄弟病好，叫我的兄弟能够解开，结果在我的兄弟解开叫他走以前，主在我们的身上，马大玛利亚的身上已经行了一个奇妙的神迹，解开叫他走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恩上加恩的故事。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今天说到这，我们低头再见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 但愿君散去，你的话继续随着我，靠着你基督可爱的名。